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怎么样子在主的恩典中，大家一起勉励，一起成长啊，让教会真的活出来，能够流露基督的馨香啊，让人家来到这里就能够觉得在我们中间不一样啊，在这里神的居所，神的同在在这里啊。那么神是光，神是爱，神是充满了生命和能力，所以一个活的教会就应该是这样啊，应该脱罪，我们应该从各样弟兄姊妹尽可能为着神家能够在主的面前过干净的生活啊，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要祷告的啊，要为自己，要为着自己的孩子，要为着教会好好祷告哈啊。所以这是无效节。那我们看看几个图哈，这个无效节你看到14号以后15号的这个绿色，从1月15号到21号就是无效节。我有时候念校，有人跟我说是教，你们说是什么？
教，
两个都有，好，那我都没错哈。校的举手，那教的举手，叫的多一点哈。好，那我开始学习叫。过无教节，知错能改，善莫大焉。15号到21号是无教节啊，所以呢，第一天15号要圣会，然后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21号也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啊。那么在另外一节说，这是圣会，那这次是要向神守的安息日，所以表示这两个也是安息日。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很多的节日都是建立在安息日的根基上啊？因为旧的年度的节期一年只有7个，但是呢，安息日是不仅每个礼拜都有，而且碰到大的节日的时候，它中间都还穿插着安息日啊。所以像逾越节的第二天一定是安息日，不管你是不是正好碰到礼拜六，你都得守安息日啊。所以安息日其实是穿插在很多的里面啊，在月朔的时候也要守安息日啊，所以安息日是 everywhere 啊。好，那么中间每一天献火祭，然后最后一天啊也是劳碌的工不可以做。那么这个是拉比，这是从这个我们说的 Bible Point 里面的网络出来的。他们拉比认为啊，这些所谓的劳碌工不可以做，是指那些非常费体力的。啊，会打岔我们安息生活的哈，他这边列的一些例子，去收割啊，啊，去打鼓啦，啊，不是打鼓哈，啊，去那个甩鼓，这种很费力的工作，那天都不要做。那有一些的安息日是一切的工都不可以做，就是什么都不可以做。那这个呢是说这种特别劳碌的工不可以做哈，那这是无效节。那下一个。啊，就是在网络上你可以看到它几种的不同的饼哈，有折起来的，里面夹肉夹什么的啊，那么也有这样摞起来的。那么在美国，现在很多的超市里面，你都会买到这种饼干，是无效式的哈。所以很多教会的这个波饼聚会就是用最右边的啊这种饼干式的无效饼。那么这是古代的人有一个用画的，那后面是现代的拉比他们不是那个犹太人，他们也在这里做无效饼的图哈，给大家做个参考。好，我如果漏掉图你们就放，如果没有漏掉就继续下面了哈。好，那么下一个是出熟节，出熟节是第三天哈，就是逾越节，然后开始无效节，然后开始出熟节。那么出熟节是预表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作为出熟的果子献给神。那同样他在复活里面所结的果子，等一下你会读到这个七七节或是这个五旬节，对不起，这是复活哈，这是出熟。那么他特别都是要先把这个人不可以吃的，要先献给神，以后人才可以开始吃出熟的果子。换句话说，所有的果子 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就是先是要来满足神。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所列的经文啊，出手节，我们先看我讲义上的第十节到十四节，他说：“你们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手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无论是饼，是红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以吃。换句话说，要先照神享受哈，只等到你们献给神，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啊，先来满足神。那么。”出手节在新约的意义就在灵前十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但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的之人出熟的果子，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复活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所以基督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我曾经说过，从死里面醒来，他那个只是暂时的活过来，他只是活过来，他们那个不叫复活啊。那复活是再也不死，所以基督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他是出熟的果子，是基督啊。所以出熟节啊，就在逾越节之后的第三天啊。那么逾越节是第一天啊，第二天、第三天，所以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成为出熟的果子献给神。这三个节日是第一组，是第一组啊，有人就把它叫逾越节，就归包括的这三个。好，那我们看一下复活节的一些图画啊，然后在这里，它是在第十六号啊，所以复活。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这个。你们最右上角的最左上角的，他说 He's not here for his reason 啊，这个我自己1994年去的时候啊，照的像就是这个样子，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哈啊。然后我们进到洞里面去啊，它里面一个空的坟墓在里面啊，那个就是坟墓的外观啊，那个洞就是进去里面就是这个空的坟墓，你从那个洞一钻进去回头看的时候，就会看到门上所写的这句话，他已经不在这里了，因为他已经复活了。好，再看下一个，没有了是吧？好，那我们来看五旬节。那么从出熟节开始算七个七之后的第二天，就是换句话说，七七四十九加一天就是五十天，那么就是这里所说的五旬节，是等于犹太人的三月六号，就是我们今天西洋历的五月到六月中间发生啊。那么五旬节特别讲到圣灵要降临啊，它是从出熟节算起，一直算五十天以后啊，到达这一天。那么新约的话，我们很清楚，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他们等候，只等到他们要得到上头来的能力，所以五旬节那天的时候，圣灵好像大风一样吹过啊，然后圣灵好像火焰一样落在他们个人的舌头上，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父所应许的圣灵就在五旬节赐下来，然后在那一天不仅仅圣灵赐下来，而且教会在那一天开始出现，所以教会的诞生是在五旬节，教会的诞生是在五旬节，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你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所以教会的出现是在圣灵降下来的那一天，把众人全部包括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这是教会的诞生。所以五旬节两件大事，一个圣灵降临，一个教会的诞生。好，那接下来在这里，这个也是哈，从安息日的次日，贺捆献摇祭满七个安息日。好，那我们再往下看。那个问题是说，为什么在这里，你们有没有读到这个问题，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居然可以献有效品？ 那个我们读利未记第二章讲到数祭的时候，说数祭几个东西不可以加，不可以加酵，不可以加蜜，对不对？这些都不可以加，但是一定要加盐，还有其他的就是什么乳香啊，啊，还有这些油啊等等啊。那么那里讲到的数祭是要烧在坛上归给耶和华的，所以呢，真正烧在坛上当火祭献给神的数祭是绝对不可以加酵。那这里的饼是做摇祭啊，是做摇祭来归给神，所以圣经上这是那么例外的一个地方，讲到五旬节献这个摇祭的这个饼是可以加酵的。刚才又讲成酵，那酵是可以加酵的。那因为我查了一些的参考书，对这个解释大家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哈。那么共同的解释都说，这里不是像第二章的数祭，它不是烧在坛上的，它是只是做成饼，所以准许加酵。那为什么准许加酵啊？那么当然解释就很少人去解释它哈。那有一个可以参考的解释，他们是认为在五旬节，神把外邦人、把犹太人都合在一起啊，那个要献给神。那么旧的教会来说，教会是不完全的哈，那我们都是罪人组成的，所以我们里面还是带着酵。但是呢，我们在五旬节领受神给我们的这么丰盛的恩典啊，在这里收割，在这里领受神祝福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自己献给神。虽然我们带着亏欠，带着不完全，带着这么多的残缺，但是我们却在这里，不管犹太人也好，希利尼人也好，我们都一起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当摇祭献给神啊，当摇祭献给神。那我们特别说到这个摇祭，表明在复活，因为它是活的，它是动的，在复活的境界里面把自己献给神啊。那这是给大家当做一个参考就是了，好不好？这是可能有的一种解释。好，这是五旬节。那在申命记十六章十六节，把它又称为七七节，因为它经过了七个安息日啊。所以从逾越节开始，第二天是无酵节，是安息日，是圣日。然后第三天是出熟节，然后经过了七个安息日以后的第二天就是五旬节，是这样子算的，所以是三月六号。好，我们再看下一章，也是一样啊。那个基督是出熟，是在出熟节他先献给神，然后五旬节啊是将新数祭献给耶和华，讲到教会诞生了啊，教会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献给神。好，这是五旬节啊，我们借用了米勒的名画啊，这个我从小就喜欢米勒的名画，这个十岁啊，这个因为路德记讲到他在波阿斯的田里面十岁，所以我就常常看着这个图，就提醒自己要好好读圣经啊。要收集粮食，为神家预备粮食，所以我就很喜欢。结果有一次我一讲完的时候洛杉矶也有人寄给我，到了中国也有人寄给我他们不知道去哪里买到的这种照片式的复制式的，所以我办公室也有一个，我家里面还有一个大的，我还没挂出来就是提醒，当然不能光只是欣赏画哈。那五旬节是收割嘛，收割要在神家要有栽种要有浇灌要保护它，让它成长，而有一天我们可以收割。那同样的，五旬节也是圣灵降临的日子哈。然后我们在这里不仅仅庆祝丰收我们也在这里期待丰盛哈，教会能够更丰富的能够承受神的救恩。这是五旬节。好，再下来我们看吹角节。这个吹角节一般的解释重在讲耶稣基督要第二次降临，然后有号筒吹响，把世上的以色列百姓都召聚回来，所以在这里我引用以赛亚书二十七章，他说，以色列人啊，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的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 打树拾果一样。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讲到以色列虽然因为亡国四散到天下万国，被抛来抛去，有一天要吹号发脚声，把他们都给召回来。那么马太福音24章也是说，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来。啊，这是讲到吹角节，有一天以色列人要从各地回来。所以你说从历史上已经实现的预言来说，五旬节已经过了，对不对？2000年前，然后教会的时代在地上，那么有一天吹角发生的时候，讲到以色列他们要从各国回来。所以现在吹角节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它其实已经发生了，因为至少以色列已经从各地都回来，回来了很多哈。所以现在在以色列地的犹太人大概 有六七百万个，从前在那边根本没有这样子的人数，已经回来了。但是呢，他们在海外还是有七八百万人在海外，所以有一天这个回来是全面的回来，所有的以色列力量都要被召集回来。所以真正的完整的应验还是在将来，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这两个节之间啊。那这是吹角节的第一个意义。吹角节的第二个意义呢，是讲到教会要被提啊。那么教会要被提，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时间怎么过这么快，我很快的讲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5到18节，你们回家慢慢读。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和他们要被一同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那我只是读中间的一节而已哈，其他的你们回去读。换句话说，那一天号筒吹响的时候，已经死掉的圣徒要先复活，然后他们升到天上，然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身体也要被改变，然后不用经过死，直接被提到天上，在天上跟基督相会。这是吹角节在新约的另外的一个解释，是讲到教会被提。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你们都可以写下来回家读，15章51节到52节，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被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他说号筒吹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不久前刚读过。所以吹角节就对犹太人来说，是召回神四散的百姓，把选民召回。那就的教会来说，吹角节讲到基督再临，教会要被提。所以这是吹角节的两个意义。所以你看到他们吹角，他们的角是那种弄羊角啊什么做出来的哈。我没有买，因为太长了不好带回来，不然我现在吹给你们看哈。再下一张，因为没有了是吧。好，这个经文我们都读过了哈。那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到赎罪日。赎罪日是7月10号啊，那么那这个日子呢，对我们教会，对在座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哈。就是如果你是相信斋前被提，甚至是斋中被提，或是我们所说的分批被提，你大概都看不到。那这个呢，是在灾后要发生的，就是7年大灾难结束的时候发生的。所以除非你是接受灾后被提的这种讲法，那么我们还有可能看到以色列人过赎罪日哈。但是基本上我想我们那时候教会已经在吹角节就被提了，所以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个赎罪日。那这个赎罪日到底指的是什么？我想你们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虽然时间有点过去了，但是这个对你们很重要的。我们请翻到撒加利亚书14章。我在家稍微 review 了一下录影我讲的话，我就好难过，因为我被逼的讲话讲很快，我就觉得又难听又烦那因为被逼到要讲话讲这么快，我真的巴不得我能够慢慢的讲，温柔的讲 没办法。十四章，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必被抢夺，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自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至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移，你们要从我的山谷中逃跑。我就底下不读了。你看现在以色列好好的，还很多人去旅游，你从圣经里面知道有一天万国要来攻打以色列，再一次要把耶路撒冷攻陷，所以民要被掳掠，房子要被拆毁，然后妇女要被玷污，所以耶路撒冷早晚有一天会被列国打进去的。这是他们一定不喜欢听这个预言。然后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灾难的里面，主耶稣回来降到橄榄山，橄榄山分为两半，成为一个山谷，让以色列百姓可以逃。那就在他们逃的时候，看见耶稣降临拯救他们，他们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当初他们所定的那一位，所扎的那一位，真是弥赛亚。耶稣来的时候，他们瞧不起耶稣，觉得拉撒勒能出什么，他不过是木匠的儿子，说定死他，定死他。所以当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看见神荣耀的时候，他们都受不了，就把他钉十字架。但是当那一天他们在再一次遭大难的时候，在逃的时候，发现耶稣第二次回来了，脚踏在橄榄山上，成为他们的救主，真的是弥赛亚。他们才晓得原来他早就来过。所以那一天他们就在主人面前披麻蒙灰的悔改哀哭，那个痛苦的声音达到他们就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照理说得救应该很高兴，但是他们那天懊悔他们当初杀了弥赛亚，所以呢，就为了这样子的一个懊悔跟认罪，神说神要为他们开一个全园，洗涤他们的罪。所以我们往前翻一下，十二章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上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上长子。你看他底下有很大的哀哭，就是他们那天才发现原来降临的救主就是他们亲手所扎的，所以他们就在那里有一个极大的哀哭。十三章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洗除罪恶与污秽。所以这是犹太人的赎罪日，大家听得明白哈？就是为着他们当初杀的弥赛亚有一个极大的懊悔，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悔改归向神，在神的面前得救。所以这个你看我这边所列的罗马书十一章，保罗在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数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你看到了没有，就是保罗的时候也说以色列到现在还是硬心的，直到那一天主来的时候他们要悔改归向神。这是讲到赎罪日。那我们很快的看两三个图。那上面那个图是大祭司一年一次，我们将来会读到第十六章，专门讲十六章。十六章是利未记里面很重要的一章，大祭司一年一次，只有这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为我们献罪，献上带血到施恩座面前。而且你发现大祭司这时候穿的衣服是素色的，不是他全身华丽的礼服，因为这是赎罪日。那么底下是犹太人现在他们碰到赎罪日的时候，因为现在没有圣殿，没有祭坛，他们可以照着赎罪日所献的祭来献给神，所以他们就到哭墙这里他们进食，他们祷告，他们向神认罪。 他们就是刻苦己心在这里。他们现在过的赎罪日还有没有图？我自己做的都没有了哈。最后一个祝棚姐再给我最后五分钟，一定讲完啊。祝棚节又被称为收藏节你们可以去看出埃及记那边也提到了，它是在禾场这种谷跟酒榨的酒，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他们在主面前过。那么一方面圣经上明的告诉我们，他是要叫百姓们世世代代的纪念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曾经住在棚里面，这叫祝棚节叫你不要因为将来进了迦南地就忘记了从前在旷野的那段日子旷野的日子特别宝贵的就是神陪着他们过旷野的日子，神陪着他们过一路帐篷又帐篷的生活这个神一路亲自带领他们所以祝棚节是要叫他们去回想中间神怎样带他们出埃及经过旷野进到迦南。那另外一方面呢，祝棚节也预言到将来在千年国度和新天新地里面的安息和欢乐就是享受以马内利享受跟神同住的那种喜乐所以经文我就不多读了，你们要住在棚里面七天在以色列家都要住在棚里面，世世代代的在这里都要纪念想起来曾经住在帐篷里面那么在新约里面你可以我这边没列了，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圣经上在当年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换句话说，神把我们带到迦南地，或是神把我们带进千年国度，带到新天新地的时候祝棚节是让我们一方面在这里纪念神一路上一路上的恩典带领我们走这一路，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在现在的恩典中我们来享受与主同住的喜乐和安息，这个叫做祝棚节这个叫祝棚节。好，那我们看一下一些图这是他们现在到了祝棚节，他们说要砍下棕树砍下柳树在主人面前欢乐因为这是收藏的事情是把神的恩典那么多的恩典我们可以不仅有而且还有积蓄所以他们在主人面前庆祝他们的收成他们弄的这个也是在哭墙面前下一张。那他们当然这个图有点复杂 我不想插太多图还有很多的图是他们在这里现在就在这个耶路撒冷或者在附近他们搭很多的棚子他们试着来回想祝棚节。那以色列碰到重要的节期现在都是到哭墙，很多人到哭墙去在那里照相。还有没有？没有了哈。好，那这个节日几个特殊的地方大家就回家自己去看了那么这三个节日我再说都跟收割收藏这个有关系的，都讲到我们在神的面前蒙受的特别的恩典，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所以旧的救恩的历史这几个节一直在发展还有一些节还没有临到。那么我们虽然可能越过了这个赎罪日，但是我们将来也会在新天新地也会在千年国度里面享受祝棚节所以呢有人曾经这么解释他把逾越节当作现在的福音派，因为福音派特别强调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流血舍命，特别强调耶稣基督复活所以福音派常常常的都是讲十字架讲宝血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不对？讲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 过无罪的生活。那么五旬节呢比较是灵恩派特别讲到圣灵降临以后带给我们的祝福带给我们的欢乐，带给我们的释放和能力。那么祝棚节这三个这一组呢，他们是讲到这是奥秘派奥秘派特别讲到跟神类似的生活，亲近神与神同住能够享受神这种 这种奥秘经历方面的这种、特殊的经历。那么虽然有人是这么讲，但是我们正确的观念就是七个节都是神的，七个节神都要，所以我们所有 这些丰富我们都应该有，而不应该偏重于哪一个。这七个节期都是耶和华的节期，都被定为圣日，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它，好不好呀？所以、这是把七个节、所有的一个整理。上一张图呢、也上一张图没有啊、哦？那这张图之后有没有图？有没有 OK 好，那我大概忘了加进去了，没有关系哈。所以这个七个节日，今天对我们救恩来说，当我们在主面前感恩的时候，你也可以从逾越节一路走过来。好，耶稣为我死，耶稣为我活，圣灵已经赐给我，而且我应该在主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典过得胜的生活，然后带着荣耀的盼望，有一天我要被带到千年国度里，带到新天新地里，永远跟主同在。这是就着我们新约圣徒我们可以经历的，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虽然我们都得这么快快地走过这些宝贵的经文，但是主啊，你让我们能够继续地让圣灵对我们说话，每一个节日你都看为宝贵。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思想它的时候，我们也看为宝贵，我们也珍惜它，让每一个节日在我们身上所带来的祝福，该给我们带来的改变，都在我们身上是真实的。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话语，也希望以色列家早一点能够悔改的归向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